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呼召拣选我们，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向你献上敬拜。天父，求你就除去我们身心灵任何的障碍，让我们能够毫无拦阻来到你面前，也求助你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也愿意你来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我们把一切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上个主日的讲道分享里面呢，有跟大家说过这么一个道理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很蒙福的。你想想，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我们不是什么物质都有哈，但是我们也没缺乏，对不对该有的都有，而且我们还有上帝爱我们有上帝的应许，有上帝常常的保守，所以跟着上帝呢，我们真的是很幸福，而且用去成语来说，我们应该是前途无量的哈。但是呢，我们人呢却往往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会不满足哈。我觉得上帝对我们好像还不够好哈，我们觉得神如果再给我多一些某样东西，某些事情就更好了当然，所以我们就开始会为自己筹算哈。虽然有信耶稣，神那你会给我，但我们自己也在筹算，但筹算也不是错哈。但是如果在我们筹算自己的东西的时候，而没有想到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没有顾及到他的主权的时候，那就不是太美哈。所以我们人呢，有时候很聪明哈。我们会想想信耶稣也好，然后靠靠自己也好，我们想两方面都得到，但有时候你要知道，聪明就反被聪明误哈。圣经里面呢就有这种人哈，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尽量的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哈。今天我会跟你们看大卫的一员大将，甚至是猛将哈，很会打仗。他跟着大卫今天如果用今天角度来说，应该是前途无量的一个人哈，锦绣前程在等着他。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太会为自己盘算太聪明过头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呢他是有一个很悲惨的下场。今天我们就用他来做这个反面教材看看怎么不要不要学他哈。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面有读过的，大卫后来很生他气的，就是他自己的元帅约押。约押呢，说他是一员猛将呢，真的是不为过哈，因为他为大卫打了很多的仗，而且呢，他几乎是攻无不克。如果你看他在撒母耳记的记载呢，有约押去打的这些战役哈，基本上都是挺成功的。那约押呢，可惜的是呢，他跟大卫很不一样哈。我们知道大卫是很爱主的，虽然生命生活有时候也有瑕疵，但他对主还是很忠心的但是约押可不是这样，约押呢，对他的主人大卫呢并没有完全的忠心所以他也没有像大卫那样很敬畏神，所以最后呢他没有能够蒙受神给大卫的那种福气，没有在约押的身上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说他虽然有属世的成功，但是他没有属灵的成功。那么约押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透过这个方面来说哈，约押的故事呢很多很长，很牵涉的层面很广，但我今天就把它规范在约押的一生人当中呢，他杀过的三个人，当然约押杀的人很多哈，但我今天就给你们看约押杀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不是等闲之辈，看他怎么杀，为什么杀，然后你可以看出这个约押是一个怎样对大卫的人，那也因此之故呢，让我们学习一个怎样避免像约押那样对主人的人哈。我们所看的第一个他要杀的人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被他杀掉的那个押尼俄哈。押尼俄是谁呢？ 亚尼俄是扫罗王的元帅，也就是说这个大卫还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呢，这个亚尼俄呢已经是跟随着扫罗呢，就是做了他元帅。也就是说如果从年龄来说哈，大概亚尼俄是大卫的长辈啊，这一类的将军。这个亚尼俄呢，就是他后来呢，就是因为扫罗王这个在一场战役当中就死了，然后这个亚尼俄呢，结果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大卫扫罗王的唯一的这个能主持大局的人，然后他就支持了扫罗的其中一个儿子呢，扫罗有很多儿子，除了约拿丹，其中有一个儿子叫伊斯波设，他就支持了伊斯波设，让伊斯波设上位，继承了扫罗的位置，然后就跟这个大卫呢成为两大阵营哈。那这个亚尼俄为什么会被约押给杀掉呢？是有一些原因的。那这个亚尼俄呢跟这个约押的两子是怎么建下来的呢？是因为这个亚尼俄就成为了扫罗王的这个儿子的拥护人，他就还是继续做他的元帅。然后这两大阵营呢，就是你跟我是不相往来，但是也没有互相打得很厉害。因为如果你看整个撒母耳记上下记载呢，在那段日子呢其实是挺太平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亚尼俄伊斯波设也不大敢打大卫，大卫也不想去打这个扫罗王的后裔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因为大卫王也觉得扫罗王的后裔如果干戈相见，可能就是对这个老百姓不好，然后对他自己的王位这个合法性也是可能会有些人质疑哈，所以他就在等哈。所以两边呢，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哈。但后来有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呢？情况就是如此了，就是这个亚尼俄带着一队兵，这个约押跟他的两个兄弟也带着一队兵。圣经说呢，他们两队人马呢就凑巧碰见了，就刚巧，就是不是故意要去打你的，就是大家巡逻的时候可能碰见了，一碰见又没准备打仗怎么办呢？然后为了解决这个你看着我看着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僵局呢，这个亚尼俄就出了个馊主意。他说哎呀约押你好啊，你真的见到你哈，然后不如这样，我们给这些少年人玩玩吧哈，我们就来，你派十二个人出来，我也派十二个人出来，我们就每十二个对十二个就单打独斗，看谁赢就谁赢了，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带这一队人马，你带这一队人马，我就派十二个人跟你单挑独斗，你也派十个人跟你单挑独斗，然后看谁的胜负是多少，就这样哈。所以就第一队打啦，第二队打啦，第三队打啦，第四队打啦，最后到结果呢，亚尼俄就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因为最后呢，我们发现是他自己上场，结果就对阵谁呢？对约押的其中有一个弟弟叫亚撒黑的。两个就打来打去，然后不但是总体来说是输了，自己也打败了，所以后来呢，这被逼要怎样？要逃亡，逃啊逃啊逃啊，走得很快。亚撒黑就拼命的老追在他后面，他就往东，他也往东，他往西，他也往西，他往上山上去，他也往上山，追得他透不过气来。然后呢，这个亚尼俄呢，就一边跑一边后来就跟这个亚撒黑大喊说：“你别追我了。”你再追我下去呢，可能会出事吧。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伤了你呢？我没办法向你的哥哥约押交代哈，请你好自为之哈。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是有底线的。他不理。说真的，亚撒黑也没什么理由不追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亚尼俄如果给他杀了，立大功，对不对？回去这个扫罗王就没了这个后盾，然后这个伊斯波设就没有后盾，所以呢他就追啊追啊。那结果怎样呢？这个亚尼俄呢就被追得急了，就来了个回马枪， 然后这个亚沙黑刹车不住，直接就冲上这支枪上去，当场毙命。亚沙黑死了。从那天开始，亚尼尔跟叶押的梁子就结下了，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嘛。后来呢，过了一些日子，亚尼尔呢就决定不再支持伊士波设了。他说扫罗王看这样子也没什么前途，然后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亚尼尔呢就跟这个总之是在男女关系上有点不干净吧，伊士波设就责备了他一下，他就很生气，然后说我就不跟你了，所以就决定要投奔大卫。于是呢带了一群人马来归顺大卫。大卫高不高兴？当然高兴啊，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哈，不需流血就可以让这个扫罗王全部归自己，于是很高兴，然后就接待了这个亚尼尔，然后让亚尼尔平平安安回去。哎，这个约押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这件消息传到他耳中，他就怎样？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他就瞒着大卫，有欺骗大卫的行为，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亚尼尔刚刚回到希伯伦，亚尼尔就听到约押叫他，然后约押就说我有事情要禀报。约押这个亚尼尔完全没有想到约押是欺骗他的，于是呢就跟他走进这个洞里头，准备听他讲话。就在那里趁其不备，约押就用枪刺透了亚尼尔的肚子，将他刺死，这样就报了他兄弟亚沙黑的仇。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约押第一个所杀的人，我要告诉你的。那为什么他要杀亚尼尔？要报仇嘛，报私仇，对不对？那约押是谁的元帅？是大卫的元帅。他知不知道大卫接纳亚尼尔？知道。他知不知道如果杀了亚尼尔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因为后来大卫要补救，你还记得大卫怎么补救吗？哭啊，大卫就用哭的那一招，结果让全国的人民都相信他不是我杀的，而且呢说得很清楚啊，他当时在举哀的时候哈，他说亚尼尔是死在罪孽之辈的手下哈，所以大卫也是生气了，就是约押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你知不知道约押应该不应该知道他做了大卫不喜欢的事情啊？应该知道啊，你是将军啊，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就是要报杀兄弟的那个仇。所以也就是说，约押是大卫的元帅，为大卫征战，但是他有私心，他爱大卫，但是其实他更爱自己。他效忠的对象是大卫，但是最后他效忠的是自己的那颗私心。所以弟兄姐妹，约押的作为并不是为主人解忧，他是为主人添乱。亚尼尔刚刚归顺大卫就被约押给杀了，这会令得整个国家这个和平的计划是付诸流水的。弟兄姐妹，约押的这件事情就表明了什么呢？他为的不外就是自己，不是他的主人，他爱自己多于爱他的主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会不会是说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但心里面对某些人有些怀恨，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主要我们做的饶恕呢？我们有没有虽然表现得很热心为主，但其实是为了自己的成功，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那口气呢？我们所做的是否真的是为主呢，而不是为自己呢？ 上个礼拜应该是刚刚周末哈，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估计大概可能有看到哈。啊，我觉得很能够用来表达我今天所想讲的。你要丹麦呢，啊，丹麦的女皇年纪老迈了。那你知道丹麦有个规矩啦，丹麦的女皇跟女皇的先生啊，亲王死后是要合葬的。但他们两个现在都还活着，但是坟墓已经预备好了。上个礼拜呢，就周五那一天呢，这个皇后的老公哈，这位亲王就出来讲话了，宣布说，我死后绝不与他同葬，就不跟老婆同葬，拒绝跟老婆同葬。哇，整个丹麦哗然哈，为什么你不跟？说真的，如果你不是他的，你不是皇啊，但是你是他丈夫，太太要跟你同葬也很应该同葬，对不对？更何况现在说不同葬，你知道他不同葬，不跟他同葬的原因是什么吗？他说，哎，告诉你，他说因为他不满，啊，他到目前为止他的头衔只是亲王而不是国王。他说，我跟他结婚那么久，我做跟他那么长的40年的婚姻里面，我到现在还只是亲王，不是国王。也就是说他想做国王。他为什么他觉得他应该做国王呢？他说，在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女王都应该让自己的丈夫成为国王，而我为什么要低他一等？若这就是人生，要我接受，不，我不接受，绝不能接受。所以他坚决不接受这个安排。那不过他也说了，那当年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是挺甜蜜的。我说那感觉呢？他说当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呢，那感觉好像周围的空气都要爆开了。然后在1967年他们踏入礼堂的时候呢，他曾经宣誓说，今后的日子我会尽量使你，就是他的老婆，幸福快乐。5年后就变了。5年后开始他就说，我要做国王。弟兄姐妹，你说当然这个国王亲王这种男女关系，这种平等，这种真的很复杂哈。但是我在想，当年他娶她的时候应该会想到这种后果哈，应该会想到这种，但跟着他就不能接受哈。那你说他爱的是谁？他之前说的那种空气要炸开的那种感觉，一见钟情的那一种，那听起来现在回顾，其实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爱的就是那个国王那个称号而已。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难免也会这样，对不对？信徒生活在一起，当然有时候会很容易有些误会啊，甚至好像亚尼尔跟月亚那种，哎，我们玩一下吧，玩一下玩出火来，到最后怎么去解决呢？啊，神如果要我们去饶恕，要我们去接纳，啊，但是我们的私心，我们的那口气放不下，最后呢，我们就做了上帝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最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忠于主的人。就像当年的约押，他不忠心于大卫，今天我们会不会也不忠心于基督呢？我们口上常常说为主尽忠，为主热心，为主打仗，其实我们会不会又是像约押那样，表面上说是忠心，但私底下不是呢？你要知道约押这个人哈，说真的也真的为大卫立了很多功劳，打了很多胜仗，但可惜的是他最后打来打去，最后呢，你看见他其实是在为了自己确实失败的。今天有很多人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未必是主会受主的欣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都不能表达我们，或者这样说，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是怎样，可能会表达出我们对主是否忠心。到底我们 愿意不愿意真的为主放下我们的一切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学叶亚那样，虽然是大卫的仆人，但是做的是为自己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主人做的事情。所以这是约押杀的第一个人，表明了他爱自己多过爱他的主人。第二个他杀的人是谁呢？这个人你也很熟，就是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也是给约押给杀的。押沙龙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了哈，还记得吗？当时就是暗嫩他的大儿子，大卫的大儿子玷污了押沙龙的胞妹，结果呢押沙龙看爸爸没反应，于是呢就设计就把哥哥暗嫩给杀了。暗嫩死了之后呢，押沙龙就逃亡，后来呢大卫呢就让这个押沙龙回来。押沙龙其实也是透过约押，然后呢就回到大卫的身边，但大卫就不见他，然后这个押沙龙开始呢就有谋反之心，后来呢就招兵买马在背后呢做了很多这些的手段，结果培育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就一举起兵就反叛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呢当时叛乱一发生就没来得及准备，就仓皇的逃亡之后呢，后来稍微有机会缓过气来，所以就把军队集结起来，然后呢就决定要跟押沙龙一战。但这一战下去呢，大卫就有点担心了。为什么呢？巴巴嘛，疼谁啊？疼儿子啊。而且大卫可能心想，如果能够保住他一条性命，或许国家也可以保得住，可能会有个两全其美。他可不想弄着一个儿子要死亡的一个局面。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将领们全部叫来，当中就有约押跟他的兄弟，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这是大卫的话，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宽待押沙龙，为我的缘故。我的心意是要宽待他，为我的缘故网开一面，好吗？那结果呢，事情发展下去就是押沙龙就兵败了，然后押沙龙就逃亡了，然后走到树林里的时候，他那一股长发就被树枝给缠住了，然后驴就离开而去，所以押沙龙就被吊在树枝上，在那种摇摇晃晃，就给一个士兵给看了，士兵就不敢杀这个押沙龙，于是就走来报告给约押知道，跟约押说，然后约押就说，你看见他，你为什么不将他打死呢？这个士兵就说，不行，我听得清清楚楚，大卫王曾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要宽待少年人，我不敢。约押听完之后就跟这个小兵说，这是他的话，我不可跟你留连，我不与你留连，意思就是说我不跟你啰嗦浪费时间，随即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还在橡树上活着挂在那里，刺透他的心而死。你知道他很狠吧，他带了三支短枪，为什么？怕不够用。他这里圣经描述刺透他的心可能不止一把枪，我不知道，但带了三把。那约押为什么要杀押沙龙？我们相信不应该是为了私怨，没有啊，无冤无仇啊，对不对？是不是对押沙龙有什么成见？大概也不会，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押沙龙第一次有机会回到大卫的身边，其实是约押帮忙的，所以没有。但约押为什么杀押沙龙呢？我想也许是约押作为自己是一个将军， 他认为这个是唯一可以平乱的方法，杀，一了百了，解决这个忧患，把他杀了。大卫说要我们饶了他，婆婆妈妈不能解决事情，亚撒龙这种人杀了，趁早解决完事。所以他跟那个少年人说，我不可以与你留恋，我不跟你啰嗦，这件事情速战速决解决了。但你要知道约押的问题在哪里，他忘了他是为谁打仗，他是为大卫王打仗。大卫王说，你们要看在我的分，为我的缘故，要体会我的心肠，饶了他。所以大卫的心肠是饶了他，约押是认为大卫的心肠可以不理的，不关心。弟兄姐妹，作为下属，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没错，但是他要体贴谁？他要体贴主人的心意。他应该要相信这个主人可能有他的智慧，可能有他的处理方式，对不对？可能大卫真的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亚撒龙也活下去，国家也拿回来，这是一个可能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一样的，到底我们是体贴自己的心意，还是体贴上帝基督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跟约押一样的心态，不能时时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呢？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不是主的想法，或者是不合主的心意，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约押杀亚撒龙是出自他的想法，当然也许他有很合理的理由，但是即使他有为大卫的王位操心，有合法的理由，但不代表他可以背叛大卫的心意，因为他是大卫底下的人，明白我意思吗？大卫并不想杀自己的儿子，我觉得这也很可以理解，虽然儿子怎么对他，但父亲对儿子还是有一颗怜悯的心。但约押却不体会大卫这个爱子之心，只是一味的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弟兄姐妹，今天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的心意是怎样呢？还是我们只是照着我们的心意去做？你知道在耶稣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也有会错耶稣上帝的意识的。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境内，撒玛利亚境内那些人不接待耶稣，然后其中有两个门徒就很生气，还记得是哪两个吧？约翰跟他雅各两兄弟，然后他们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祷告求主，求天父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全烧灭了，多好啊，为你的缘故他们不接待你，我们求父把他烧了。但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上帝的心是怎样？要拯救怜悯我们这些儿女。约翰雅各他们心意是怎样？不接待我们活该把你们变烧猪。耶稣说，这不是我的心意。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关心你的看法呢，还是在意主的想法呢？你说你爱主，但是你的心思意念是自己的还是主的呢？所以约押杀押尼尔表明了他爱自己，要报自己的私仇多于去忠于主的命令。约押杀押沙龙表明他只顾自己的想法，不体会他主人的感受。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他所杀的人。第三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叫亚玛撒的人。亚玛撒是谁呢？亚玛撒 这个人死得冤枉。如果你说这个亚沙龙死也活该，反叛父亲，对不对？那个亚尼尔杀了他弟弟被杀报仇也可以明白。那亚玛撒呢，就死得挺冤枉的。为什么呢？亚玛撒是亚沙龙的元帅，我们知道亚沙龙举兵就打这个大卫，所以亚玛撒是元帅，所以亚玛撒是跟约牙是同一个阶级。那亚沙龙被杀之后呢，亚玛撒当时当机立断，就说不能再反叛下去了，王已经死了，那我就决意归顺大卫。于是呢，就来投降，带着犹太支派的所有当时跟着亚沙龙谋反的那些呢，全部来到大卫的面前归顺大卫。哎，大卫对他很好，不降罪，反而收纳他。约亚知道了，就要杀亚玛撒。为什么呢？已经投降了，不需要杀了，也没有私仇，怕抢位置，很明显的。为什么？因为亚玛撒可能是年轻人，因为跟着亚沙龙，可能是也是年轻有为的下一代将才。约押这个时候呢，年纪开始大了，可能觉得地位可能有点受威胁。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亚玛撒被接纳了，所以决定要杀他。杀的方法跟杀亚尼尔很像，怎么杀呢？也是趁这个大卫不知道，偷偷的去找亚玛撒。亚玛撒，亚玛撒，我有事情要转告。然后圣经说左手拿刀藏在背后吧，伸手右手拉着对方的胡子亲嘴，然后亲嘴这还说了一句，我的兄弟你好呀，哇，写得很精彩。就在他跟亚玛撒亲嘴的时候，左手拔刀刺入他的肚腹将他刺死。但亚玛撒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哈，可能也是跟着亚沙龙谋反，大概也是。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讨论约押跟亚玛撒哪一个人好一点哈。但是如果从约押的手段来说，我们可以看出约押这个为人呢非常阴险，非常恶毒，十足可笑。因为他杀这三个人呢的手段都见不得光了，对不对？杀亚尼尔是骗他到洞里偷偷把他杀了，不是说我们来像武侠小说比武哈，圣旨得就谁把对方打败是赢，不是偷偷的啊，背后伤人。亚沙龙是完全没有反抗之力的时候，挂在树枝上给刺死的。亚玛撒是他假装亲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我的兄弟呀，称他为兄弟却把他杀死了，不是英雄所为啊。所以大卫对他的评价得很好的，虽然他有很多战功，打仗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是这个人不是英雄。为什么呢？他暗杀元帅，暗杀大卫的儿子。所以耶亚撒亚玛撒足以表明他的为人是怎样呢？他只知道权力，只知道地位，不允许别人高过他，他不惜用一切的手段陷害可能比他好的人，唯恐他的元帅之位呢会被人抢去。其实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满足哈。我在想啊，耶亚其实他只要安分守己哈，忠心于大卫，大卫肯定不会亏待他，他会让他继续做元帅哈。 因为你想想，大卫也是爱神的人，他也有上帝的公义在他里面，跟随他的人只要你是忠心于他，他也不会对你怎样。如果约押忠心耿耿，我相信他不需要担心他元帅的位置会摇动。同样，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主忠心，我们也不需要担心这位仁慈宽待对我们的主会不会再继续使用我们，我们不需要怕有什么的被抢去。所以我觉得约押就是太聪明，但是太没智慧。你要知道聪明跟智慧是两码事，聪明的跟智慧的分别在哪里？聪明很多人都有，智慧呢不一定有，智慧是你从神那里得来的。所以约押呢他很聪明，结果呢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似乎是陷害别人，其实是陷害自己。好，其实约押只要忠心于他的主人，就一切都不需要担心。我讲一个小小例子哈。我曾经读过一个牧师讲的他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次呢，他去到美国芝加哥一间很有名的教会，这间教会你们可能有听过，如果你有机会去呢，你都应该去参观一下，叫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他的主任牧师呢，以前来过我们的神学院讲到，叫 Bill Hybel 哈，我们教科书还有用他的书哈。那这间教会很大，他在郊区。而且这间教会呢是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有聚会，而且一去到呢很多人就待一整天，就像一个商场一样，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吧，所以有些人去就在那边待一整天。然后他讲到也很好，然后他的聚会呢有时候一个周末呢可以到一两万人的那种数字哈。那有一位牧师呢他就写了这一篇报告，这个牧师也是个有名的牧师啊，所以他说有一天我就去了这个芝加哥，我就去了这个教会，然后一去到呢就听到很多人在我耳边就在那边说话，就说哎呀牧师的讲道真好呀然后他 OK， 然后他又听只有这个牧师讲道才是牧师讲道该有的这种风范哈。这个牧师讲的才是真正的讲道哈，其他的讲道就是不值一听，就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 Bill Hybel 的讲道很好很好很好。他说这个参观的牧师他说听到这些人的评价本来没什么的，快听了很多之后呢，他开始心里面开始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心里面特难受后来他就离开了之后呢，回去他就在那边思考，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他说以前我没试过这样子的。然后他写了这段话，他说我不是因为经常嫉妒的人，很少事情可以令我嫉妒一个人。比如说你如果生意成功了，我会为你高兴；若你学业很好，我会认为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你可以称赞某一位政治家，我会同意你的看法。你可以夸奖某一位音乐家，我会和你一同欣赏他的音乐。但是当你夸奖另外一位牧师的时候，我就会找千万个理由来证明你看错了。为什么呢？原来我发现我的自我太大了，我太个人主义了，我不能容忍有人在我的专业上把我比了下去。所以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原来我也会嫉妒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把一个百万富翁跟一个牧师拿来相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牧师的情节很高超。但当你把另外一个牧师跟这个牧师拿来相比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他可能不堪一击。弟兄姐妹，其实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只需要向主忠心就好。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我们也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地位，只要我们忠于他，自然有主的疼爱。你还记得在耶稣死后复活，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之后呢，他跟彼得聊天，对不对？ 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三次，彼得三次都表明自己爱主的。后来呢，就跟耶稣继续聊天的时候，转眼一看，看见有一个人跟着他们，这个人是谁呢？应该就是约翰了哈。然后彼得就问了，哎，主啊，这个人将来会怎样？这个人将来会怎样？那耶稣跟他讲什么？这个人将来是怎样，与你无关，你只要忠心跟着我就可以了。那彼得全心爱主的，但最后呢，当他回头一看，看到这个约翰的时候，他又想到这个，哎，到底他会怎样，我会怎样，说你忠心就好了，他是怎样没关系，你忠心我接纳你。弟兄姐妹，约押的最后的下场不是太好的。约押后来是怎么死的呢？不能详细跟你说，但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约押后来太聪明了，聪明到最后呢，他押错宝，他在赌大卫的王位会给谁，给哪一个孩子，结果他押错了，押在亚多尼亚的身上，结果王位传到谁的身上？所罗门的身上，最后是所罗门把约押给杀了。约押这个人给了我们什么的教训呢？我想就是作为一个属主的人，你一定要切记，你要爱主多于爱自己，而不是爱自己多于主。怎么看出你对主的爱是最多的呢？就你跟你身边的人怎么相处就可以看出来。还有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而不是体贴自己的想法心欲。还有我们要对主有忠心，不需要为自己筹算太多，你只要自己忠心跟随主，主一定用你，主一定会让你一生蒙福无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次，当我们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我们去学习怎么的跟随你，让我们爱你比一切更多，让我们去体会你的心意，而不是追随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忠心跟随你，而不是为自己去筹算。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